回来，时间差不多了啊，我们继续下边的我们的以弗所书的学习。那么在前边呢，我们提到了这个生命成长，然后提到了这个成长的关键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啊，以神以真理。以他的真理为真理，尊重这件事情，顺服这件事情，那么这都是因着我们信仰正确秩序、权柄秩序的建立，有了这样的认知啊，我们就心存柔顺，然后在他的真理的光照带领之下呢，我们来操练我们的生命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我们重生之后啊，按照神的形象，以神的真实的这个他的义啊和他的神圣为我们所成长的追求的目标。然后接下来呢？就是一些具体生活当中的例子了。那么在这些具体例子当中，我们有两件事情要注意的。第一件呢，就是不要把这些呢再拿回去，回到旧约的律法主义。其实这些呢都不外乎律法的内容。是吧？其实，在旧约律法里边，这些东西都有了。那么，这里重复提到这些事情，强调这些事情。我们要知道，这是我们生命啊，新的生命，就是有神的这个有神的这个公义，有神的义啊。中文翻译成仁义啊，其实有神的义，就是他的 righteousness 啊，有他的义。和他的神圣，他的 holiness，是这个真实的这种生命呢，他要有的一些应该有的表达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我们需要气绝和需要操练的，这是第一个方面啊。所以不要再回到律法主义了，把这个单纯、简单的把它律法化，这个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们对于新生命。它的质量的提高啊，生命更新的这个原则，要这样来看。所以这些呢是一些生命的表达、生命的表现啊，需要我们需要操练的这些东西，而不再回到旧约里边啊，就是这个按照律法对吧？就是这个硬性的去守律法主义啊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。因为这是使徒，在神的圣灵的感动下写给以弗所的教会。那么，以弗所的教会，它有以弗所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背景，对吧？所以这些呢，它是针对当时的那个环境举例来写的。当然，这些东西呢，它具有普适性，但是在今天的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边。可能侧重点就有所不同了，比方说今天我们，有了比当时更多的所谓的诱惑，对吧？我们有了现在的电子产品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信息交流的这种机会，我们有了更多的资讯的可能性，因此呢，我们的环境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它的原则是一样的，啊，生命是一样的。标准是一样的，可能具体的侧重点不完全相同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，使徒当时这个写这信的时候呢，他是有他的历史背景的，但是这些呢，也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际的生活环境当中啊，完全是可以应用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两个点啊。好，下边我们就具体来看了啊。25节，这里就说，所以啊，你们要弃绝谎言， 也就是说，谎言呢是救我，是吧？然后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下边有一个注意啊，这个邻舍指的是谁呢？是指的我们互为肢体的人啊，指的互为肢体的人。这里不是暗示我们啊，不是互为肢体的人，我们就可以不说实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强调基督徒之间要彼此说实话。这个，那么对于非基督徒就可以不说实话吗？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如果不在爱里边，如果话说多了，对吧？这个就可能会出问题，是吧？因此呢，我们说啊，其实这个说话，你看，在使徒讲到这个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的时候呢，他拿出来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话的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就有一个感受啊，这个说话。似乎是人生命成熟的一个综合衡量。旧约圣经的时候呢，提到大卫啊，就是说他说话合宜，啊，说话合宜。所以这个说话，你不是老说对的话，你就是一个好的，是吧？这个圣经也说啊，行善不要过分，啊。这个行义不要过度，是吧？这个话呢，也这个也要实事求是的去表达。有些时候不适合表达的，哪怕你说的是正确的，哪怕你说的是对的，也不能说，是吧？比方说啊，圣经里边神所恨恶的，就是有一样，就是在弟兄当中播散纷争的人。那么，播散纷争的人，他把别人的隐私啊拿出去宣扬，比方说，当时的挪亚的儿子韩，看见他的父亲赤身露体，他就出去宣扬，是吧？那么表面看来，他说的是实话呀，他爸爸的确是赤身露体躺在帐篷里边啊，是吧？你做这样的事还不让人说吗？是吧？但是呢，这件事情导致了他被咒诅。所以说，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，不是所有的，真实的话，你就可以真实的说，是吧？所以在旧约里边啊，这个十条诫当中啊，咱们过去讲过，这个十条诫里边的这个关于不可谎言这件事情呢，圣经里边却没有这么说。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出埃及记第20章的，规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，在第九诫里头啊，这个然第六诫就不可杀人啊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。不可做假见证，陷害人。那么，他为什么不说不可谎言呢？是吧？而是不可做假见证，陷害人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不想在这里太多的去分析它啊，弟兄姊妹自己去好好的理解，为什么上帝在第九诫里边，在关乎我们的诚实的问题上，没有直接说不可谎言，而是不可做假见证，陷害人。那么在这里边呢，其实陷害人啊，它是一个动机性的，啊，是一个动机性的。那么做假见证，是吧？就是说谎，是吧？做假见证，陷害人。那么这个是律法里边就是这样规定的，那么弟兄姊妹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呢？对吧？我们个人回去体会这件事儿啊 那么使徒在这里呢， 就说了要弃绝谎言，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沟通的时候，我们要表达的一定是诚实的，是真实的，啊，只有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彼此信任嘛，是吧？如果我们随意的说谎，那我们的信任就不在了，是吧？那我怎么知道你哪一句说谎，哪一句不是呢？那么所谓的白色谎言，是吧？那么如果我们经常说白色谎言，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你的白色谎言是定在哪个标准里边啊，是吧？我就不知道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了，是吧？那么作为咱们华人里边呢，我觉得华人在这个问题上是特别严重的啊，就是我们的话就是随口就说谎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还不以为这个是有什么不好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语言的操练啊，语言的操练，因为语言就是把我们的本性变成话来表达出来了。其实语言的表达就是我们内在生命、内在思维的表达。所以语言呢，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真实光景的一个真实的写照，是吧？所以，我们不是学习伪装我们的谎言，而是正本清源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的话语是诚实的，是恰当的，是吧？咱们说，不是所有的诚实话，你都这个都可以说吗？是吧？在弟兄当中散布纷争、挑拨离间的，他可能说的都是实话，都是真话。那么，另外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是有限的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也可能说的是真话，但是我们说了一半的真话，那么这就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误解，对吧？或者我们只讲一方面的真话，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没说，对吧？有些时候我就看成新闻报道啊，就说以色列啊又向巴勒斯坦啊向这个什么加沙发起了攻击，是吧？那么炸死了多少平民？那么你听了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以色列这个国家啊，这个民族真混蛋，对吧？怎么老打人家呢？那么他不把前边的这个原因说出来，是吧？很多时候呢，他就说了，这是因为啊，曾经这个对于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做过什么什么恐怖活动的回应，对吧？说的又小声又轻描淡写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虽然他说的话都是对的，可是他的语气、他的语序、他的强调的侧重面，就产生了误导。所以人的话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？重要的一样，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成分。所以如何操练我们说话，其实就是如何操练我们生命内在的那个源头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使徒在提到我们的生命更新的问题上呢，首先就提出来了我们对于话语啊，对于如何弃绝谎言。那么为什么人会说谎呢？啊，这里有很多原因。啊，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欺骗，有的是被动的恐惧，怕把真实话说出来以后，这个有损失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这个使得我们不敢真实的表达。所以前面说呢，唯有在爱里边能够实事求是，是吧？所以肢体之间可以实事求是，但是我们对待外邦人啊，对待不信的人，我们有不同的原则，我们不是去欺骗他们，但是我们的话语要更加的谨慎，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爱。有些时候，我们诚实的表达了我们自己，可能，你遭到的不是的这个理解，帮助支持，可能就叫人家抓住把柄，成为别人攻击你的理由，成为被人家抓住的小辫子也不一定，啊。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， 向这个不合适的对象啊，就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好话也不出口，是吧？这个大卫也说的是吧？在恶人面前，好话也不出口，所以不是诚实的话，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说的，是吧？所以真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对吧？让我们能够在各种的环境里边，我们不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而是神有给我们智慧，能够说话合一。但是我们所说出来的话，都尽量的是诚实，是真实的。弟兄姊妹，对于这个问题，这都很实际了啊！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吗？或者有什么感想？有一个历史上的事件，对吧？有的基督徒呢，就非常激烈的去抨击这个人，这个人就喇合，因为喇合说谎，是吧？耶律哥王派来的搜查，这个以色列探子的那些人啊，到了他的家，那么明明这个探子就在他家里藏着。可是呢，他用了一句谎言，把那些人给支走了，就救了这个探子，是吧？那么，所以很多人呢，就抨击这个喇合，是吧？说他这个狗改不了吃屎，是吧？这个下等人、下贱人，就是下贱人。到了任何时候，他都会是这个说谎话的。那么我就问啊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跟耶利哥的这个搜查这些探子的人说，哦，他就在我家里，会不会？然后把他们交出来，因为我诚实啊。那么他那样诚实，会不会得神的喜悦呢？他做的对不对呢？
喇合做的对呀，
但是他犯罪了呀，他说谎了呀。
没有啊，他这么说是有原因的。他不跟那两个探子说，就是我看见你们神的作为，他心里有神呢，他敬畏神呢。
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？
他虽然说谎，但他是起到了保护神所派来的探子嘛。因为圣经里面还教育我们，灵活的像蛇，顺服的像鸽子嘛，哎，对吧？这个神也讲过，对待，在某些特定的事下，就不能千篇一律的这样来定，是吧？
所以，这个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，两个选择都是错的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喇合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他这个诚实交出来，那肯定是错的；说谎也是错的。那么有些人说啊，我也曾经说过，就是有些话你可以不说。其实不说呢，它带有暗示性，对吧？不说无言无语等于默认，对吧？你不说，你就等于承认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想救这两个人，他的动机就是要救这两个人。那他不但要说，还要说得很真实，叫对方相信，你才能蒙混过关嘛，是吧？才能把对方给支走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不是被动的选择这个诚实，对吧？而是主动的选择了说谎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两个错误中间，选择小错误。那么小错误不算犯罪吗？算。但是神为什么不追讨呢？这个就是爱能遮盖这个罪，因为他出于爱心。因为他出于正义的动机，对吧？ 所以呢，虽然这个是错了，但是这个错呢是可以被爱而遮盖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遇到这种，两难之间，是吧？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，耶稣的肉身父亲，是吧？这个他知道了玛利亚怀孕了，他并没有跟他发生过性关系，那么他并不知道，圣灵怀孕是怎么回事儿，所以他思想这事儿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暗暗的把他休了，他要怎么解释呢？是吧？他要怎么说呢？你都就说好了要娶了，对吧？你暗暗的把他休了，怎么样呢？那么这个是不是违反了律法呢？因为律法说这样的人啊，要把他用石头打死的。你不打他，你暗暗的把他休了。所以在这个考量里边，圣经把约瑟啊说他是个义人。那么在他这个考量的里面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违反了律法的要求，是吧？可是实际上，他是在两个错误当中，他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错误，对吧？爱就能遮盖，因为他出于爱，出于保护，出于饶恕，是吧？虽然他选择了没有按照律法，要求把对方打死，但是呢，他在。如果是打死的话，羞辱对方的话，那就把一个命就毁了，是吧？那就整个的人就毁了呀。那么更何况，她怀孕是什么原因还不知道呢？是因为她犯罪，还是因为她被迫的，还是怎么回事？她并没有弄清楚啊。所以她不轻易的去毁掉一个生命，所以在毁掉一个生命，还是这个保护一个生命中间，她选择了保护生命。所以，在这个考量当中呢，就是两个都是错的，但是他选择一个，危害性比较小、错误比较小的错误，这是人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啊？因为很多人呢，特别是比较强调律法主义、强调圣洁主义的人，那么在这些事情上特别吹毛求疵啊。这个有一点点的瑕疵是不可以的，是吧？但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啊，这个选择，这个更大的而放弃小的，就是主耶稣在世，他也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，是吧？这个天上的父亲和地上的父亲，对吧？主耶稣12岁的时候。那么他没在同行的人中间，他留在耶路撒冷了。那么地上的父亲很紧张，是吧？回来找他，责备他：“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？”但是在两个父亲中间，他说：“我当以我天上的父更大的这个事情为念，是吧？”所以主耶稣33岁自己把自己的生命舍了。那么这是按照天父的旨意行的。可是这样呢，他就放弃了对世上，已经年老的母亲尽孝的这样的责任，两个选择之间，他选择顺服更大的，而牺牲小的。所以在这些事情当中呢，我们如果是过分的，律法主义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在很多问题上，我们无法做选择了。那么很多人就很狡猾啊。比方说，我选择暗示，我没说，对吧？你把这个探子抓走了，那不是我的责任啊，是吧？我并没有说啊，我没回答他。其实你暗示了，你就等于出卖了呀。所以，在这些问题上啊，再一个呢，就是所谓的爱能遮掩啊，因为喇合他说了谎，对吧？他把这个责任担在自己的身上了，救了对方的命，对吧？ 所以，像这样的事情呢，其实远不像一句话那么简单。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要应用这些真理的原则的时候，其实是更加复杂的。这个需要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。
哎，牧师是不是就说的，喇合说谎也好，怎么的？就这里边，我感觉是有个原则，因为这个也让我想起来，就是那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边，就是那个收生婆，
对，
因为他不可能嘛，因为这个收生婆，我估计说的也不是说实话，说是因为希伯来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嘛，希伯来人本是健壮的嘛，就说的收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就已经那个生产了，完了，反而呢，你看呢，神却厚待了收生婆，就说他这个原则就是的，你是就是就在这种时刻就是选择哈，就是比较艰难的时候是怎么着，就是的有点矛盾哈，就是这种选择的，我觉得就说原则是就是的，你是不是敬畏真神？因为他们做这些事，喇合也好，收生婆也好，怎么的，就他们就是把这个真神，就是得，顺服神的意思，就是说以他为标准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这样体会的。
这些事情呢，我们真的是很难，用一条清晰的线把它画出来。所谓说话合宜，就是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分寸，对吧？这个与当时的场景、与各个方面都有关系。因为这个要杀婴孩这件事情本身它是错误的，是吧？那么你还是对一个错误要诚实吗？是吧？你要顺从他，跟他站在一起嘛，因为他有权威，他可以压你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，律法它不是一个机械的去，必须要一是一，二是二的，是吧？人活在世上不是这样，活的生命呢，它在复杂的环境里边是需要有一个分寸的把握的。
这个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，哎，来我们看这个问题哈，就是说，这个你像拉合这个事情哈，你也要看这个说话对象是谁。你一说撒谎，你就看你对象是谁，对不对？这个他本身就是作恶的，是吧？那这个情况就是说，对今天来讲，假如说那几个强壮的一个匪徒追一个人啊，追一个女子啊，那很明显要强暴她，但是你追到。如果追到你的住处，你把它藏好了，然后你说，我没有看见他，我指一个方向，他向那边去了，那你说他是说谎，但是你要看你跟你这个说话的对象是谁，对吧？这个事不构成说谎，而是构成什么呢？构成是一个这个你的一个智慧，对吧？它不是构成说谎啊，所以你在这个，当然了，耶稣谈到过这个问题哈，他就说从人堕落本性看，你现在约翰福音说哈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，啊，他强调了两个，所以他说他从起初就是这个杀人的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从起初就是说谎，因为他就是说谎之父的父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，那么换句话说呢，魔鬼起初他杀人啊，他杀了亚当夏娃的灵性，然后这个罪遗传啊，该隐呢就杀了亚伯，那他从起初就撒谎。那么我们人类犯罪以后呢，他是撒谎之人的父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谎言的灵呢，在堕落的人心中都有啊，所以你看，大卫就是说嘛，这个是，求你监察我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啊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所以呢，硬核人啊，在神面前啊，这个人若这个雅各书说，你要是能勒住舌头，啊，不犯罪，你就是完全人吧。是吧？但是我们都落入罪之中了哈。与传道书，第七章有句话说，这个时常行善而不犯罪一人实在没有。然后他这个第七章最后结尾是说呢，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原本正直，但他们后来寻出许多技巧了。这个技巧，这个就是说，就是撒谎，是吧？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撒谎，是吧？这个他谈了一些别的事情，是吧？ 那你看这个，这个谎话越来越大。后来呢，该隐就是说，他把他兄弟杀了。上帝就是说，这个你兄弟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吗？哎，他马上就是个，就撒谎嘛。但是上帝都知道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谈到这些呢，就是说，耶稣谈了一个原则啊。但从新约上看呢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哈，这个我知道有个例子哈。这对男女的举行婚礼哈，都是基督徒。那么他的这个父亲呢，要从远方回来参加，一定要到，就是到嘛哈。那还没到，那在过程中呢，这个主持的人就接着一个电报，说这个你父亲呢，他突然出车祸死掉了。就是说这个接到这个情况就不能够按时赶到了参加这个，因为他晚上还有这个吃饭嘛，是吧？不能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来讲呢。这个主持人呢，这个电报给他首宗呢，他要有智慧是吧？他不能够说马上就告诉这个新郎和新娘或大家很多人在一起是吧？他必须要有智慧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就说还在路上啊，只能笑脸而答，还在路上是吧？那么呢，等过了都平静下来了哈，虽然晚上不能来有各种原因的话，他可以编造一些东西，但是你说他这个是什么？他这个是从一定角度说他做的对不对呢？你要看这个对象和这个整个的事情哈，他做的是对。等到了都完了，都结束了，那么他才可以逐渐的把这个消息告诉新郎新娘，是吧？那你当时要告诉人，那全场人整个气氛都打消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就说到新约中主就谈到了哈，他说在这个你要逼迫你们哈，他讲的是末世，讲的是末世的话，但是应用于今天，就是。人要为我的名，这个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拉你们到会堂。那个时候，好像路加福音说，不要预先思想说什么，圣灵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。那看来主耶稣谈这个事，就是到时候如果我们与神同在，有神的灵，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，他充满我们，到时候他会赐给你话。你要看谁来评定你是谎言还不是谎言呢？谁来评定你是正确还是错误呢？这个最终审就是在里边上帝来评论，对吧？来做结论的，来定论的哈。所以这个我谈一下，我刚才啊，我就谈这几点啊，我来，谢谢啊。
对，是看是出于爱还是出于私欲，那种。
得让圣灵来主导我们。你要是顺从圣灵的引导，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得永生；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受败坏。所以，我们只有在神的灵引导之下，我们所做的就讨，凡事讨神的喜欢嘛，是吧？所以别人认为你是怎么样啊？但是如果啊，神这个圣灵和我们的心同正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那这个依靠圣灵啊，这个是这个。我深信呢，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就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动了善功。所以，凡是从这个出发的，就收永生嘛。从圣灵撒种，就收永生。他刚才张牧师说了，他不是一个机械的僵死的一个律法啊，他是这个，尤其是新约主耶稣来了啊，是活泼的生命啊。我就说这么多了，时间占的比较多了。
这方面的最近的那个例子还是很多的，就是有个著名的电影嘛，那个牧师跟我提过，就是那个《Schindler's List》，对吧？就是你看，就是二战的时候那个纳粹追杀犹太人，就是很多就是这种例子，就是在把那犹太人藏在自己家里边，犹太人也是就是到别人家里边，就是希望就是被保护起来。那你说这个纳粹闯进来？你说你们家藏不藏犹太人？那你说我们家藏了，我们家没藏，就是这东西也是就是这种选择，我觉得应该是出于爱，对神的敬畏。你说这是不是说谎？因为这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选择，也遇到这些情况。
我想分享一点啊，就是首先我们讲这个十诫，就是十诫颁布的时候， 是在神已经认定了以色列这个民族。其实以色列的民族是神创造的啊，他首先拣选亚伯拉罕，然后借着亚伯拉罕和撒拉得着蒙应许的啊，按照神的方式，按照神的计划、救恩的计划啊，按照神指定的方式来成就的，就以撒啊。那么以撒和利百加又生出了啊以扫和雅各，那神拣选了雅各，并且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。所以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是神创造的。神拣选啊，他们人很少，最后神借着拣选这个民族来成就他救赎的恩典，就是救恩的计划啊。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祭司的国度啊，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啊。什么？他这个律法的颁布是在先拣选了他们之后，就是按照神的旨意，他的拣选在创世以先，就是他先使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他的选民，然后才颁布了律法。所以加拉太书也跟我们讲这个律法和这个救恩的关系啊，就是律法拯救在先，律法在后，就是神预定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，这个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这个是在创世以前预备好了。所以我们就是因着这个拣选啊蒙召，那我们蒙召了以后啊，那神颁布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律法，当然是要他们有这个神的性情啊，神的这个生命的本性啊，因为我们本是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，就应该活出上帝的荣耀啊，活出他生命的那个尊贵、那个公义、圣洁、那个恩典、怜悯和丰盛的慈爱、祭邪的本性。但是就是我们在最终就迷失了。刚才牧师给我们讲了啊，我们在最终与神的生命隔绝了，就最使我们与神啊隔离了，那人就活得没有那个尊贵了，那活出来不但没有那个尊贵，那活出来就是一个罪，被罪啊和这个死捆绑的那个奴仆的那个样式。所以律法的颁布啊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做不到，就是我们在最终与神隔绝的这个生命不可能达到律法的意义。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道成了肉身，那么他借着律法成为一个肉身的生命，不但就把这个救恩做成，也把神的这个生命的性情啊给我们活出来了。所以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这个爱，就把我们带进这个救恩里，就带进这个，就他无罪啊，我们都是罪人啊，他是义人，我们都是不义的人。但是神要把我们带进这个义的光景里面，是要让我们就是律法原来是在外面要求人的，那要求亚当夏娃失败了，要求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是失败了。所以，这个新约就是神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。神如何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，是借着圣灵啊，就是我们啊信而受洗的人，听了福音的人啊，就以弗所书前面也讲，就在这个前提下，我们已经成为，就是听信福音，信了基督，然后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。那么，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什么作用？就是圣灵提醒我们神的道、神的话，就是把律法刻在我们里面了。那我们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啊去行，就是在新约当中，我们是一个有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做见证，就是从神起初创造啊这个天地万物啊，包括造我们人，一直到最后神要把我们带进这个新天新地，这是神的一个道，就是一个真理。那我们在这个真理里面被圣灵感动提醒我们这个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回转啊。所以这个信主的过程，它是一生啊，就是因信称义啊，就是神算我们为义人，看我们为圣洁了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圣洁了，而是圣灵到我们里面了，就是圣灵使我们成圣的啊。那么，但是我们实际上又不圣洁，就是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这些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常常做不到，那做不到怎么办？所以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光照引领，让我们回转啊，不再依靠自己，而是靠着圣灵啊，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，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啊。就是这个加勒泰书，这个对这个律法啊，这个和这个因信称义，包括福音啊，讲的阐明的非常清楚啊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已经跟他同钉十字架了，那么就钉十字架了，表示我们的肉身死了啊，那就是跟他一起同埋葬了。那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，乃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活。就是求主在我们里面活的时候，就是借着他的真理啊，借着圣灵的更新啊，我们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旧人钉死的过程，我们献身活祭啊，就是本是这个就是罗马书12章1节说，然后你们当献上自己啊，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。那么这个活祭啊，就是看自己是死的，看向着世界，向着罪，向着旧人是死的啊，那么向着神是活的。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面来被圣灵更新啊，就来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啊，在我们身上救赎改变的这个，让我们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的这个整个的过程，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啊，让我们整个的人啊降服在这个主权之下，降服在这个顺服的圣灵感动和神的这个道中啊，就是我们其实常常亏欠啊，所以但是。感谢主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悔改的道，生命的道，让我们不断的悔改啊，不断的归正啊，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认识神啊，就是不再在旧人里面活，而是活在他的啊圣灵掌管的这个新生命里。所以这个生命，这个就像一粒麦子啊，这个种子旧人死了埋在地里啊，就是这个旧人这个种子不死，不埋在地里呢，它还是一粒种子。你埋在地里面死了，那么它就破碎了啊。那么破碎了以后，这个啊新的生命往下扎根，往上啊开花结果，要结出果子来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成为这个出熟的果子，已经就是啊为我们开通了这条救恩的路，做成了这个伟大的救恩。是我们在这个里面不断的就是凭着信心仰望依靠啊跟随，甚至是啊可能我们因着犯罪啊得罪神，甚至跌倒，这个。过程都是我们人生的这个经历啊，大卫也是这样，所以神对大卫的带领啊，不是说大卫就是一个圣人，那大卫是不断的被神赦免，不断的被神调教，不断的被神惩治，甚至最后扶持他走上王位啊，这个的过程就是啊，整个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做成的这个荣耀的救赎大功啊，包括这个。使徒们啊，使徒们的这个生命，以前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？我们都看见了使徒保罗的生命，彼得的生命，这都是满了亏欠啊。但是神的道有这个大能改变人啊，把使徒保罗、把使徒们都翻转成这样的一个完全就是与神连接的生命，曾经是与神隔绝的生命，但是就是神的道啊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、福音的大能，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，福音。圣灵到我们生命里面了，肯定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！这个是迟早的事儿啊。我们凭着信、忍耐啊，等候。所以基尼俩和那个啊，就是刚才大家都分析的啊，就是我们都有不同的看见啊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就是基尼俩和跟以色列的那个探子啊，所把那个红头绳放在那个窗子里面，那就是他们靠着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啊，他们一家人。得救了，墨西哥的那些所有的人啊，他们拒绝接受以色列的神做他们的神，所以他们是拒绝了救恩啊，就是他们不是敞开城门啊，就是来欢迎以色列的神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中，而是拒绝，所以拒绝救恩、拒绝福音的人啊，至死都拒绝的，那最后就是选择了在最终沉沦灭亡，就是已经是罪人。就是牧师最近就是带领牧道班，就想我们已经就是没有福音的话，我们是已经在死里面。啊，活下来啊，生下来就是一个死人，那与神隔绝，那么不信福音的就是永死啊，就是就选择永远的死亡啊。那信福音的，就是我们就活过来了啊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如何活出被福音改变的生命啊？这个是一点一点啊，神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更新啊，不断的带领啊，大部分都是我们支取基督的得胜，那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软弱失败，显明我们自己属灵的真相。那神带领我们悔改啊，不再依靠自己，不再依靠势力啊，而是依靠他的灵啊，方能成事。所以雅各书这里面啊，就是专门讲的这个口舌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舌头它就是顺服新人的时候，它就是满了感恩和赞美；那顺服旧人的时候，那就是这个啊。是个这个舌头就是火啊，在我们白体中是个舌头是个罪恶的事情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。所以人的这个话语啊，就是造就人啊，这个，那么他就成为一个蒙福的管道，祝福他人的管道。那真是这个顺着旧人的那个思情邪欲，那出来的那真是啊苦读。啊，有的做父母的，就是咒诅自己的孩子啊，夫妻之间彼此什么，这人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啊。但是，就是你说什么样的话，最后对别人的伤害，可能很多少年都挽回不了，可能就一句话，就是得罪了人，可能最后伤害了一个人。反正求主怜悯我们吧，就是我们，这里面说的就是， 求从上头来的智慧啊，因为上面来的智慧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。刚才牧师讲到柔顺啊，就是这个温良、柔顺啊，满有怜悯，多结果子，没有偏见啊，没有假冒啊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就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所以这圣灵啊，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啊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啊、温柔、良善、节制、信实啊。这些果子啊，就是都要从我们信主的人啊生命当中结出来，或早或晚啊。但是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不断的帮助我们吧，显大能啊，他的话语的大能，他的真道啊。所以顺从真理啊，就洁净了我们的心啊。所以，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永远是信啊。所以做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，但是。没有信的前提，其实做出来的很多啊，不一定合乎上帝的心意，所以我就分享这么多，感谢主。
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谢谢弟兄姊妹的这个很丰富的补充啊。虽然我们下半节段啊，只进行了一节经文。但是呢，我想我们的讨论，因为虽然圣经只有一节经文，但是它要带出来的真理，是非常广泛、非常实际，盼我们能够理解啊，这个弃绝谎言与临时说实话，我们互为肢体，理解这句话、这些经文的意义啊，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好去应用。再一次报告一下啊，今天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最后一节，下个星期五没有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3个星期以后啊，就是我们的营会之后的那一周啊，我们在星期五上午啊，我们重新回来，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以弗所书的学习。我们先结束啊，然后。这个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还可以之后再讨论。就师兄姊妹吧，刚才师兄姊妹，我们做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好吗？
好，我们重新祷告。在您的爱里创造我们的阿爸圣天父，在您爱子的宝血里救赎我们，脱离罪和死的毒钩，进入永生神家中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就在我们心里动善功德真理的圣灵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感谢您长阔高深的大爱。借着流血牺牲的大爱来兼顾我们，主啊，在您公义圣洁的光中显明我们罪人的本相。感谢您把我们从尘土中抬举，从粪堆中提拔，为要使我们，主啊，与王子同坐，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我们知道，若不是您的救恩，我们都落在永死的光景里。落在地狱的火湖里，主啊，为着您成为我们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而感恩。您的恩典何其浩大，数算不尽；您的救恩何等伟大，常常让我们这小信的人，主啊，心里迷惑，因为我们太有限，在您面前，人算什么？已经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？已经眷顾他。感谢赞美您，借着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显明您活泼的真道，显明您活泼的生命，也显明您在我们身上荣耀那美善、纯全、善良可喜悦的旨意，就是要恢复我们儿子的名分，让我们承受儿子的产业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您已经成就，只求主。像使徒保罗屈膝在父面前祷告的，就求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他，知道他的恩招何等浩大，他在圣徒中所成就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神照着他运行在他心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。 坐在父的右边。主啊，天地万物都在您的掌管当中，您是我们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让我们在心中尊您为王，在心中降服在您的宝座下，就求您不断的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说话，特别是要来的这三周的假期，借着弟兄姐妹们的灵修、读经、祷告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常常明白您的救恩，认识您的真道，也知道您在我们身上救赎的恩典和旨意，让我们的心常常回转归向你，在您里面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谢谢主，也借着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您福音的见证，也使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，成为您福音话语的出口，让我们都在您的恩典中有份，在您的圣洁上有份。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荣耀的救赎大功，也替我们这软弱不配的罪人而活。主啊，当您活在我们里边的时候，您的光就照亮我们的生命，如同月亮不发光，是靠着太阳的光啊。主啊，我们靠着您的大光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家中，也在我们的教会，使我们行在您的光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您就得荣耀，把淫秽交托在您的恩手当中。求主的灵啊感动带领，然后使参加的弟兄姐妹们，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，都遇见您的救恩，看见您的荣耀，使您的心意得满足，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。谢谢主，也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次的慕道班。主啊，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八次课程，主啊，但是您若实行救恩，谁能拦阻呢？就求圣灵感动呼召，带领慕道友的心转向神，归向您，就您真理的光，进入您的方舟。主啊，在您里面得着那永远蒙福的生命。谢谢主，荣耀颂赞都归给您。孩子不配和弟兄姐妹们现在您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愿主悦纳，感谢赞美主，荣耀颂赞都归给您。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